我讲课一般是轰炸式的，炸完了以后有陈彪牧师在收拾，重整山河。好，我们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我们需要来自你的真理的冲击，因为我们心中都有很多坚固的壁垒，我们都是往往封闭在自己的环境，封闭在自己的概念，封闭在自己的信仰，封闭在自己的体系中，往往都是自己绕着自己打转，自己来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用你的真理来冲击我们，更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真正的得着，使我们真正的享受，真正的见证那永远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在基督里爱上帝，也在基督里与他人和好，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主，求你这样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圣经其实真的是解开人生的钥匙。当然我们讲到钥匙的时候，很多啊，其实更具体讲，哎，耶稣基督就是解开圣经的什么钥匙，或者圣灵本身，圣灵的光照本身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什么钥匙。所以圣经何其重要，认识耶稣基督何其重要。但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不是人强迫人，人说服人，人诱惑人，更重要的是圣灵开我们的什么心窍，什么发自内心的认识明白什么叫真正信耶稣。有的人说，哎呀，我觉知了，我愿意信主了啊，我觉得啊很灵验，或者我觉得我有很感觉。过去教会信耶稣是很严肃的事情，你比如说过去在啊，像有位宣教士，他到印度宣教的时候，十几年大概只有几个人信耶稣。信耶稣的时候，人家说，哎呀，牧师，我要受洗。他说，你不要受洗，你要受洗之前你要三思什么而后行，你要受洗就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你有没有做好死的准备，有没有敢于为真理舍己，为真理舍命的那种精神。为什么呢？你当初在印度啊，印度你知道印度教各种宗姓制度，如果你突然信耶稣了，而且整个的乡村，整个的社区，整个的阶层就把你什么赶出来，你就会成为 untouchable 不可解除的什么人。所以说确确实实面对生命的什么危险。那个时候如果你确确实实真的是有感动，哎呀，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哪怕因着认识他一切的拦阻我都会看作什么粪土。你没有这样的概念，就没法真正的深刻的认识什么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像这样的对耶稣对上帝的认识是来自圣灵的什么开启。所以我们求主不断的开启我们的心窍，也不断的赐给我们钥匙，使我们确确实实能够得到知识的钥匙，真理的钥匙，天国的什么钥匙。啊，有一对夫妻，他住在啊80层高的楼，啊，然后停电了怎么办？需要不需要回家？要回家，那就往上爬吧，一层一层往上爬，啊，背着个包往上爬，爬到20层了。哎呀，太累了，把这个包放这个地方吧。那可以不可以放啊？人生有很多包袱，历史的包袱，爱情的包袱，各种方面的包袱啊，把这个包袱放一下，继续攀登人生高峰，继续走向人生的家园。好，放下包袱，然后一层一层爬到80层，好，到家了。钥匙在哪儿呢？钥匙在包里呢。弟兄姊妹，你可以不断的读博士，读博士后不断的加薪5万、10万、15万，最后哇，成功了，可到了这个幸福的殿堂的门外，发现什么？没有钥匙。而且更可悲的是，这个钥匙恰恰是你中途错过的，中途你丢掉的，是非常非常什么可惜的。弟兄姊妹，还有各位朋友，我们真正认识圣经，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什么钥匙，使我们能够解开圣经，使我们能够解开人类心灵的什么殿堂，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对我们人生、对家庭、对婚姻、对教会、对整个社会纯全善美可喜悦的什么旨意。而基督教本身不是反知识的，不是反文化的，而是让我们有真知识，让我们建立真正的敬虔的什么文化的。好，弟兄姊妹，在以上的时间中，我就给大家讲到 文化使命与圣约。和文化 culture 其实和英文中的 cultivation 就说滋养培育有什么有关系的，或者是和种地有什么有关系的，不断的培养植物，培养养动物，这是文化，我们中国人讲有教养，这就叫什么文化然后我们到从圣经的角度上，生养众多，有生也有什么养，生而不养，就像养猪一样，也养，其实也养，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和受教的方式，但是如果不是按照真理真正的有教养，那也叫养。所以说养而不教入养猪，这是中国人讲的。所以说不管父母如何，最起码当我们长到一定的成年，我们有一定的选择的自由，我们应当更好的学习真理，学习圣经，可以晓得真正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意义何在。所以我们快就看到这个所谓文化的使命，其实就是人的成长人帮助别人的成长，无往而不在一种文化之中。抽烟有没有文化？烟文化。喝酒有没有文化？有文化。婚姻有什么？婚姻文化，有性文化、性文明有现代文明，有媒体高科技数据文明 digital civilization 数据化的文化，数据化的什么文明。所以这个文化概念是我们不可什么避免的。你说我没有文化，我说你没有好文化，你必定有什么坏文化。我没有信仰，你没有自觉的信仰，你是不知什么不觉。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应当，当我们布道，当我们读圣经，当我们参加教会的时候，应当更清楚的认识上帝，更清楚的认识人生，也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所在的这个什么世界。然后我们看到说上帝就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有上帝的形象，女呢也有上帝的什么形象。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一样吗？一样的话何必讲男女呢？是吧？你就看到世人的很多话都是瞒天过海，自相什么矛盾的，都是忽悠人的。时代不同了，男女还不一样，但是在上帝面前，在公义的法律面前是什么平等的，每个人受到都有上帝的形象，都有上帝赐给的不可剥夺的尊严和权利。不管是家庭婚姻，还是教会，还是国家，都是为了保障上帝赐给人的这个尊严、这个权利而设立的。一旦家庭、一旦教会、一旦国家践踏、摧毁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时候，这个家庭、这个教会、这个国家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这是美国宣言中讲的，上帝造人就赐给人不可剥夺的什么权利自由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了，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才设立了国家和什么政府。如果国家和政府反过来践踏这些权利，就违背了上帝的吩咐，也违背了创立政府者所设立的什么宪章圣约。这个时候国家就丧失了他的什么合法性，人可以改换官员，也可以直接用革命的方式推翻什么政府。这也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精神也是来自什么圣经。有的时候那美国人同我们中国人谈人权是很难谈的，就好像马和狗说话一样。对，狗要吃肉的，马你给他肉吃他吃吗？他要溺死他的。所以说这个美国人说人权关键是人性的尊严，不可践踏人性的尊严。那中国人说人权最基本的人权就是生存权。我说苍蝇有没有生存权？老鼠有没有生存权？但是苍蝇和老鼠比我们还自由的，有很多地方你进不去。中南海你能随便进吗？那苍蝇呢？老鼠呢？飞鸟呢？他们都进去了。无鼠闹东京，无鼠乱中华，这都有可能的。他们好像享受比我们更大的自由和生存的尊严，但是他们本身并没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本能而什么 行动，但是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这个自由是非常理性选择的自由。这个理性选择的自由是因为我们有爱慕，有感情，但是这个爱慕和感情是建立在真理的什么基础上。所以我们明白真理，爱慕真理，遵行什么真理，这就是人性的什么尊严。好，弟兄姊妹，说圣经所追求的并不是抽象的平等，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自由平等还有什么博爱，但是你要知道法国大革命光巴黎就死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那真正的是人吃人，人害人，人杀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法国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基督教完完全全什么推翻了。当没有了基督教做根基、做框架、做标准、做约束的时候，人所谓的自由，我想怎么自由我就什么自由。就跟你看的夸的著名的话，自由引导我们，自由引导我们可以去杀人，可以去放火，可以去死，可以为所什么欲为啊。当初这个法国，我应当是拉伯雷，他写的一本书叫巨人传，就是人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什么人战者。这个启蒙运动的精神就是人是本，人是中心，人是万有的什么尺度，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大写的人。所以说在巨人传中他有一个修道院，当然不是基督教的修道院或者基督教的教会，他说人本主义的修道院。人本主义的修道院他有一个中文翻译，有四个字，而这个人本主义修道院的座右铭或者是宗旨口号就是随心所欲。那如果我们中国人讲，就是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骑鹤下扬州干什么去？扬州有什么？有美女。而且就看到他这个腰缠十万贯，只要有钱只有权，骑鹤下扬州，人你怎么能够骑鹤呢？违背自然法则。那下扬州是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都是违背道德法则的。所以你看到人的这个所谓的自由，人的这个所谓兴盛，人的所谓的理想，就是既要违背自然的法则，也要违背道德的什么法则。我说了算，我要骑鹤就骑鹤，我要骑人就骑人，我要干啥就什么就干啥，完完全全是无法是吧无天的一种文化。所以说非常非常什么可怕的。好，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断的归回圣经，不断的归回真理，然后神就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好，弟兄姊妹， God bless them。 人生的本能，人生的本性，或者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的。说在座的，哎呀，我不想幸福，我不想开心，有没有举手？如果举手的话马上送医院，可能心里有自虐狂的。但是无论如何，人生下来就想开心，就想幸福，就想啊真正的能够有个愿望的什么满足。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 God bless them， 上帝就赐福人。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一个赐福人的什么上帝。其实人生的智慧就有两点，第一点你明白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purpose， 第二个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器皿、手段、过程、means 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明白了人生的目的，也明白了实现达成人生目的的工具、器皿、过程、手段，然后你就可以真正实现人生的什么目的，人生的什么价值。好，弟兄姊妹，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人生的目的确确实实是要幸福，但是真正的幸福是在于认识上帝，并且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入己。幸福不仅仅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状态。真正幸福的人不是花费了心血去寻找一时的转眼即逝的一种什么感觉，无法把握的，无法持久的那种感觉。现在很多人就把幸福当作一种什么感觉，真正的幸福是一种什么状态，是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永永远远和上帝有个爱的关系，爱的互动，永远和人有一个爱的关系，爱的什么互动，永远活在上帝的什么 面光之中，永远在他面前得享满足的什么喜乐。说幸福不是一时的无法把握专顺即逝的感觉，幸福是一种在上帝面前一种归正的状态啊，真正的返璞归真，真正的追本溯源，真正的找到人生的什么归宿。说在诗篇九十篇就讲到，主啊，你世世代代都做我们的什么居所啊，其实那段经文还可以翻译成，主啊，你世世代代都是我们人生的归宿，你世世代代都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你世世代代都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的人生既是不断的走向你，我们的人生也是不断的与你相遇，我们也是不断的得到你，不断的享受你，不断的经历你大能的保守啊。所以说幸福不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状态啊！不仅仅是在人面前，更是在上帝什么面前。好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人心有一种非常令人难解的现象，就人是有限的，人心是什么有限的，但是人的欲望却好像是什么无限的。人对真善美爱的追求好像是什么无限的，我们中国人叫欲壑什么难填，而欲望你越是满足，越是火上什么浇油，使人得容什么忘俗，这山站上什么那山高。所以说难道欲望是不能够满足的？或者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一样，他人生你要满足欲望，他会永远不幸福。为什么呢？所有的欲望都满足了，你无聊，有聊无聊，无聊百无聊赖，没有什么新鲜事，没有什么新鲜感觉，可怕不可怕？也很可怕，厌倦。然后欲望没有满足 ，frustration， 沮丧，难受。所以人生就在无聊和沮丧之间摇摆。如果你的目标，人生的目标仅仅是满足你的欲望，尤其是把你无限的欲望的满足放在有限的对象身上，你要在有限的人身上，有限的金钱方面，有限的名誉方面，今生一切的美好的东西，但是都是什么有限的。你要想在这有限的受造物身上说得到无限的什么满足，你本身最后的感觉就是虚空的什么虚空，一切都是什么虚空，最后发现是认贼作父，误把他乡做什么故乡。所以说弟兄姊妹，那我们人心，上帝造人是有欲望的，欲望本身不是邪恶的。佛教说那人生是苦的，苦是因为什么有欲望，而佛教就让不管是极灭了涅槃了，就是让你对付你自己的什么欲望。但是基督教严格讲，欲望本身是什么好的，人没有欲望这就死了，而不是人的。说人有欲望，欲望都是好的，追求金钱的欲望好不好？钱好不好？从基督教的角度讲，钱好不好？那很多人说，哎呀，不好，不好你都给我金钱是好的啊，美女美男都是好的啊，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来自什么众光之父。但是你要 enjoy and use， 要享受要使用， never abuse， 永远不要什么滥用，永远不要什么滥用，要享用要使用，但是永远不要什么滥用。我们也能够给别人带来 enjoyment， 我们也能够成为对对方对社会是有用的什么人才，我们可以享受上帝，我们可以享受真理，我们可以使用各样的技术，各样美好的器皿，同时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享受，别人说使用所能够认识真理享受真理的什么器皿。但是不管是对于自己对于别人，我们都不能 abuse， 都不能什么滥用。这是圣经中给我们讲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看到，所以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遍上帝赐福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你想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上帝要赐福你，你说哎，上帝你怎么赐福我的？就是我们在座的想，哎，上帝在梦中向你显现，或者说上帝要说，哎呀，亲爱的，你到底要啥？或者你心中的渴慕到底是什么？ 你的祈求，你的祈祷，你的梦想，你的不管是 American Dream 还是 China Dream 还是世界般的梦想，青春般的梦想，到底你的梦想，到底你所求所爱的是什么？人说啊，但是你要晓得 99% 点的人，如果上帝这样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不晓得你要什么。我只是想要点东西， Something Somehow Somewhere SomebodySometime。 所以很多人并不晓得你自己真正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就像今天我们挑战你，到底如果有上帝，如果上帝要赐福你，到底你向上帝要什么呢？哎，要个奔驰吧，要个 iPad， 要个瑞士表，哦，或者你要的一切都是看起来其实你最后要的都要反悔的，你都会后悔的，这并不是你人生所追求的。这并不是就像希腊神话中啊，一个神灵向一个人显现啊，神灵你赐给我什么，只满足你一个欲望。那有的人说我要幸福，对不起，神灵说这个愿望已经无法满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出生了，出生了就没有幸福，这悲观的希腊哲学。那我有 second best wish， 那我有次好的愿望，那是什么？他说东边家里还有一棵歪脖子树，很快就要砍倒了，你现在还可以去上吊。这就是希腊悲观主义的讽刺主义的哲学，最大的幸福不要出生，其次的幸福就是赶紧死掉。所以说世上的哲学家真正的智慧就是学会如何死，你要看哲学书，哲学家真正的智慧就是学会如何死，因为死是免不了的，关键是如何死。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今天包括很多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和我路上和陈彪牧师啊，我们交通，他说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列一排子清单，哎呀，我要祷告这个，我要祷告那个，主啊你要这样，主啊你要那样，主啊你要医治我的疾病，就像很多弟兄姊妹做这样的见证。有的时候我讲，当然我讲的时候有的时候酷一点，我说你得病医治好了，这不叫见证，因为吃药也有可能好，修法轮功的也有可能什么好，有的时候你不治疗也可能好了，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都有。得病了信主了还不好，继续信主，而且靠主高兴什么欢喜，甚至最后说哎呀我离开这个身体就是好的，就完完全全与主什么同在了。但是倘若主允许，倘若我今生该打的仗，该走的路，该捍卫的真理和真道，我一生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主容许 God willing 让我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存留也是好。而疾病得医治了不一定是好的什么见证。现在很多教会，尤其是灵恩派教会，很多山寨版的，来吧来吧能够得医治，这样的教会很难持久很难增长。为什么呢？他疾病如果得医治了他就不来了，为什么？反正好了已经。他没得医治呢不灵，但他也不来了。所以说我们传的我们教会的信仰不要放在这些花拳绣腿满足人的私欲的功夫上，要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自身，认识上帝给我们的纯全善美科学的什么旨意，认识何为正路，何为故道，行在其间，我们就一生一世有满足的什么喜乐。当我们讲到圣约与使命的时候，上帝给人最大的赐福不是给你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礼物，甚至不是给你健康，甚至不是给你能力。每个人的寿数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能力，每个人都有什么恩赐，就像昨晚上讲的一样，每个人都是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但是关键是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个聚焦点，上帝对每 focus， 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不管你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黑人白人黄人，各种各样的肤色，各种各样的背景，各种各样的家庭，各种各样的教育，你不管是处于什么状态，上帝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同样赐给你一片阳光，有的经过一个瓶颈，那就是有多少阳光你就反射多少什么阳光， 有的是闪光镜，一经过他那个镜子什么闪光，有的是什么聚焦镜。当你把一片阳光，佛罗里达的阳光，亮丽的天气，同样一片阳光，你聚焦聚到一个焦点上的时候，会什么？会燃烧的。说每个人的生命，哪怕你就拥有眼前的一片普普通通的阳光，不需要增加，你就可以燃烧，你的一生会燃烧的。但是大多数人的一生，或者是散光，或者在那里冒烟儿。冒烟就是自己难受，也让别人难受，自己不幸福，也让别人不幸福。对，这就是冒烟熏人，烟熏，我们中国人讲。对，所以怎么才能是燃烧的一生？你不要说改变上帝，甚至不要说上帝改变我的健康，改变我的智慧，让上帝开你的眼睛，使你晓得你现在就能够认识上帝，你现在就能够过一个满足的什么人生，你现在就能够燃烧，现在就能够发光。通过圣经，通过真理，你的人生有了一个聚焦 focus， 你就能够达到什么燃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圣约与使命的时候，上帝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人有一个使命。所以上帝就祝福他们，就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什么鱿鱼。上帝给人最大的赐福就是给人一个使命。我弟兄姊妹，如果你从就像保罗一样，我没有违背来自天上的什么意象啊，就像孔子讲的，哎，三十而不惑，四十而立，五十而知什么天命。如果你确确实实晓得上帝给你的天命，上帝给你的什么呼召，晓得你人生到底什么是值得你投入这个人生的，你这一生就没有白活，你这一生就有价值、有意义、有方向、有归宿。你到最后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你都可以无怨无悔，死而什么无害。在这个方面，说基督教并不是普普通通的，上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给人这样一个物质的赐福，那样物质的一个赐福。上帝真正的改变人心，是给你一个崇高的、伟大的，你可以为之生，你也可以为之死，你可以为之受苦，也为之得永远的安慰的一个什么使命。上帝给人说的第一句话，神就赐福他们，神就对他们说，这是一个什么使命。甚至我们接下来讲到，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那耶稣基督要升天了，然后门徒面对各样的逼迫、各样的软弱、各样的艰难。这个时候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最需要什么呢？那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什么都赐给我了。所以门徒们既可以要天上的，也可以要什么地下的，因为都在耶稣基督的什么掌管什么之下。而且耶稣是他们亲爱的朋友，耶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耶稣是为他们什么舍命的。他们的好处不在耶稣什么之外，就他们的一切好处耶稣基督都能够什么满足。但是这个时候在大使命中，耶稣赐给门徒是什么呢？你们去传福音给什么万民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耶稣之所以改变这些加利利的渔夫，是他们从充满鱼腥味的，从要打鱼、要出卖朋友、树倒猴子散的，从这些草莽英豪，使他们成为改变整个什么西方世界、改变整个东方世界，乃至今天仍然不断的搅乱天下，使天下重新成为新天什么新地的真正的 history maker， 创造谱写世界什么历史的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赐给他们一个什么使命。好，弟兄姊妹，今天在座的一定信主的，你要思考，我信主了，难道我仅仅是蒙福吗？我仅仅是蒙恩吗？难道我仍然是一个被动的不断的领受吗？难道上帝对我一生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我为什么活着？到底是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一样，那人活着不是为了什么吃喝，人活着乃是因为上帝口中所出的什么一切话。那上帝的话就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给我们指明了生命的什么方向。所以亲爱的朋友，哪怕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如果神的灵改变感动你， 说我也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天命，我也要成为一个有使命感有天命感的人，我也愿意行在上帝为我个人为整个世界历史所命定的这个计划这个过程之中。再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知道现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啊，然后是机械，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子，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 Digital Revolution 是数据。我们知道很多方面，电影电视甚至很多的控制很多的计划很多的设计都要走向什么？数据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走向数据化，你就会被什么淘汰。说世界潮流好好什么荡荡，顺之则昌，逆之什么自亡。真正的世界潮流那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就是那来自天上的意象，就是天命。这个天命不是被动的，这个天命呢是主动的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诫命，生养什么众多，遍满什么地面，也要治理什么这地。那如果你确确实实得到这样一种崇高的伟大的一个使命，我就形容你的人生，你反复的思考，希望神也保守你，记住你就不再一样。不管你原来出身如何，不管你现在身体状况如何，不管你将来的具体的归属如何，如果此时此刻 here and now 你能够晓得，当我们认识真理认识上帝认识耶稣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崇高的伟大的什么使命，让我们生养众多，让我们在婚姻家庭上能够生养众多，让我们能在各种美好的工作上能够生养什么众多，让我们能够不光要生还要养还要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让我们真的是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让我们一生一世确确实实没有突然活过。就像上大学一样，有很多人怕死的，怕死的时候吧，考试过关 but never educated， 通过了各样的考试但从来没有受到教育，从来没有真正的教养，从来不晓得真正的文化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不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拿出各种各样的执照，但是心灵仍然是什么空虚的，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的什么使命感。大家弟兄姊妹，这个生养众多其实是非常重要。你就晓得，当然现在说哎呀，王牧师你怎么还讲生养众多呢？计划生育是国策，明智不明智？计划生育优生什么？优育，优生优育，老大就是最优秀的吗？啊，在座你们是老二老三老四的举手，我是老五，我怎么能够用这个受孕用这个一二三四五来决定优生优育呢？难道胳膊腿全的就是最优秀的吗？那很多天才他也不一定是身体完全健康吗？也不能说你找的长得人高马大四肢方圆哦，那这就是天才，这不是的，这是虚拟空间的。而真正的优生优育不是来靠这种机械的自然的数数来决定的，而且如果我们计划生育的话，两个变一个，一个变半个，用不了三代人就断子绝孙了，就好像日本人统计一样，日本人因为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过把瘾就死，这样的反文化反这个婚姻反道德的这个价值观流行，很多日本人也不愿什么结婚也不愿什么生育，哇，结婚有个老婆或者有个丈夫，哎呀就像火车头挂了个车皮啊，又有一个孩子又挂了个车头啊，挂那么车头这火车都跑不动了，拖累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日本的生育直线什么下降，西欧人的生育直线什么下降。有的人说，如果按现在日本人口的生育率，到2050几年的时候，日本鬼子基本上就不存在了。那中国会不会这样？中国大陆有个易中天写了一个《大国空巢》，就说你不管这个国家如何的大，如果实行现在这个断子绝孙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两个变一个，一个变半个，很快那这个炎黄子孙也随着黄河而滚滚而流了，就不存在了。 所以现在中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兴盛，真正的长治久安，首先提前进入老龄化什么社会，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所谓的很多决策很多政策，其实有的时候是荒谬什么透顶的啊，计划生育啊就是第一了。所以要生养众多啊，最少要生两个，复数形式，对，三人成众。那犹太拉比了，或者那个伊斯兰教的阿訇了，过去包括天主教的神父，到家里探访的时候，为什么不生育了？为你祝福，继续生养众多。哎，这个社会就会兴盛的。包括今天的基督教，你要晓得，基督教在北美、在欧洲、在非洲，并不是增长最快的，而是人数上有所什么下降。就是因为很多人在所谓的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归回什么圣经。有的传道士甚至说，哎呀，我们夫妻去宣教，为了更好的促进宣教，我们就不生孩子了。好，你传的福音的对象也不要让他们生孩子了，这一代人就把福音传遍天下了，传不了天下也都死绝了。这你看，所谓传福音也有各种各样的山寨版。所以务要认识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整个的包括现在的西欧，那西欧的衰弱也表现在人口生育率直线什么下降。过去这个穆斯林攻打西欧的时候，在战场上是失败了，现在因为这个欧洲脱离基督教的传统，因为人讨厌婚姻，不愿意承担家庭和社会的什么责任，然后反正有国家什么养老了。你要不晓得欧洲现在的衰微是很大的，像挪威那个青年枪杀了100多什么人，然后最后鉴定说，哎，他也许可能有点精神病，会不会判处死刑啊？那中国人讲杀人什么偿命，哎，我喝醉酒了，喝醉酒也该杀，是这样，杀人是吧偿命，这不用讲，你过失杀人，故意什么杀人，生命是不能够用任何刑期，不能够用任何金钱来什么衡量的，生命只能等于生命什么本身的，你的命重要，别的命什么同样重要，凡流血的必动，凡动刀的必死在什么刀下。基督教整个的中国文化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西欧包括美国很多州废除什么死刑，承认什么同性恋，这些都是违背常识，也是违背什么圣经的。而这些方面，所以我们不仅我们要不断的归回圣经，归回真理，包括整个的欧洲文明，整个的美国文明也都要不断的归回什么圣经的，要生要养，要遍满地面，要治理什么这地，也要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活物，天上的空中的水中的什么鱼。就像我们山东有一个法官，这人其实愿意管理的。而中国文化的问题不是因为人口多，有的国家领导人说，哎，中国人口太多了，哪一部分人该死，你想把哪一部分人清理掉，这是很可怕的。美国有一个，有没有任何候选人说，哎，佛罗里达的人口太多了，就佛罗里达的选民太多了，他敢说吗？一点儿都不敢说的。佛罗里达的选民太多了，你想把我们杀死谁啊？我们还要选举你来把我们人口清理掉啊？开玩笑的，这没有一点的政治常识和人权尊严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要什么管理。管理，中国人的问题是管理，中国文化的问题是什么管理，但是中国没有管理，只有什么统治，只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什么治于人啊，只有礼不上大夫，刑不下什么俗人，看人什么下台阶，和这种等级森严的啊，底下百姓没有丝毫尊严的专制文化，那是中国5000年来的什么毒害，毒害。那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是农村人，那我是也要过饭的。我们晓得中国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喂饱几亿人，十几亿人，全世界1/5的人口多难啊，谁让你喂饱啊？你是人，我也是什么人，你能劳动，我也什么劳动，为什么我需要你喂饱？政府你的功用不是喂饱人的，对，你不是父母官的，你是我们的什么公仆仆人的啊，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举到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我们改革开放78年79年那时候开始包产什么 到户，就奴民得到了一定的有限的脆弱的实用土地的什么自由，马上中国整个的粮食翻了什么一番，然后又翻了什么一番，整个的中国问题温饱问题解决了，农民的素质有没有急速提高？没有。土地的质量有没有什么提高？科学有没有发展？没有。农民仅仅得到了一点可怜巴巴的一点点自由，就整个的扭转了中国所谓的饥荒问题。所以你看到人的自由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人性的尊严到底能够有多大的价值啊！所以说最可怕的就是践踏他人的尊严，剥夺他人的什么自由，骑在他人的头上，然后对还让别人对他感恩什么戴德，那是很可怕，那是违背上帝的什么旨意的，那是把自己提升到上帝的什么地位，可惜把自己提升到上帝地位的那都是非常可怕的什么魔鬼，他想把人间变成天堂，但都把人间变成了什么地狱啊！我们要回到圣经。好的兄弟们，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回到圣经不断的考察，而上帝说要生涯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上帝把治理的大权赐给了谁啊？有没有赐给国家？有没有赐给某个政党？有没有赐给男人？有没有赐给女人？上帝是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也不讲国家了，上帝赐给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每一个人都有来自上帝的尊严，每一个人都有来自上帝不可剥夺的什么权利。当这样平等的自由的两个人遇在一起，一男一女，因为自由自愿就可以结成合成为婚姻什么家庭，那很多的人就可以结合成一个什么教会，然后在社会上就可以结合成一个 community， 可以一个组织，甚至一个什么国家。这个家庭婚姻的权利呢，不是婚姻本身有什么权利，而是来自两个人彼此什么相爱，你爱他，他爱你，互相帮助。教会里本身也不是因为这个建筑有权利，也不是因为牧师有什么权利，而是首先上帝赐给每个人都有什么权利，然后大家自觉自愿的加入教会，这个教会是上帝的家，也是弟兄姊妹的什么家，人人有份，人人有权，人人什么有责任。教会的事就是家庭的事，就是家人的事，每个人都要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在爱中互相什么建造。家庭也是如此，国家也是什么如此，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照他的什么形象，是按照他的样式，是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给了什么每一个人。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崇高的使命，也有崇高的什么责任。最后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不会审判共产党的，上帝也不会审判国民党民进党的，不管蓝营绿营还是蓝蓝营绿绿营，不管有多蓝多绿多红，上帝要审判谁啊？上帝也不会审判家庭，上帝最终也不会审判教会的，当然也不会审判大学，上帝最终审判谁啊？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你千千万万不要说人在江湖身不什么由己，上帝不会审判江湖的，不管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要为他们的责任在上帝面前什么交账。但是你不要说因为审判江湖所以就不审判我，你也是一个人，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应当为你的一切机会，你应当为你一切的权利，一切的恩赐，你有没有真正的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你到底把你的才能把你的恩赐把你一生的时间和光阴用在了什么方面，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有没有真正的爱人什么如己。上帝最终审判的是每一个人，而耶稣基督也是拯救什么一个人一个人。在圣经上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讲到说啊，耶稣举个例说有一百只羊，然后有几只羊走散了，一只羊走散了。昨天晚上我讲到以后找不到陈彪牧师了，就说牧师怎么也走散了，牧师也成了迷失的羔羊 不是不是，这是一个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看，如果从中国的概念来看，哎呀，这一只羊算什么？我有什么？九十九只羊啊！我们要这个顾大局啊，要稳定压倒一切啊！这九十九个难道还不稳定吗？这九十九个难道还不和谐吗？为什么要跋山涉水去寻找那一只羊呢？但是耶稣说，真正的牧人要跋山涉水，要付上眼泪，付上辛劳，甚至耶稣基督付出他的宝血为代价，要寻找，要赎回这一只羊。而且当这只羊回来的时候，牧人要把它放在什么肩上啊，搂在什么怀里，要把它亲自带到什么羊群之中。然后不光羊群要高兴快乐，牧人要高兴快乐，甚至天使也高兴什么欢喜。若有一个人认识上帝，若有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不仅你自己要高兴欢喜，教会要高兴什么欢喜，连不信主的人也高兴欢喜。哎，少了一个坏蛋。世界局势改变了，因为这最你每个人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什么稻草，就从你这一个人什么开始，你的家族历史要改变了，你的婚姻家庭什么要改变了，你所在的环境，你所在的文化，你所在的民族都要什么改变了。全世界就因为这一个人的悔改而高兴欢喜，不光这个世界要高兴欢喜，天使天主也会高兴欢喜，上帝也会高兴欢喜，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什么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的人说，哎呀，上帝太可怕了，上帝是否是一个苍蝇拍子，看到我们就想拍死。不是的，你千千万万不要把上帝想成这样的样子。上帝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什么独生子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样式，耶稣基督行走在人的中间，耶稣基督也赐下他的圣经，也赐下他的话语，设立教会，让我们真正明白真理，让我们真正的爱慕真理，让我们真正甘心乐意的被真理吸引，被真理得到，也因为真理而得自由，而得幸福。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回味这样的真理，回味这样的上帝，回味这样的圣约，这确确实实是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低头默祷，然后我们结束今天上午的分享。你可以思考，这一位上帝，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是一位何等美善的上帝？圣经中所启示的人生，个人到底有何等大的尊严，何等崇高的使命，何等崇高的责任？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位上帝，偏离了圣经，偏离了人生的使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寻找，不管怎么得着，最终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宝贵圣经，让我们宝贵耶稣基督。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也要心里思考，这位上帝是否是我的上帝？我是否能够通过我理性上对上帝对真理的认识，我心里高兴欢喜，我也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得着这位上帝，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得着这位耶稣基督，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在圣经的真理上成长，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生命，也不断的彼此相爱，不断的成全，不断的得着这种丰盛的生命。好，我们祷告结束今天的分享。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你是一位何等伟大的上帝，何等知福的上帝，何等圣洁的上帝，又是何等慈爱的上帝。你的温柔忍耐不是要放纵我们在最终继续享受最终之乐，继续伤天害理，害人害己。你的忍耐是要引领我们悔改。若是我们刚硬自己的心，不管是我们信主的，我们要悔改；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也要悔改。否则，我们就是在上帝面前积蓄震怒，就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他必然按每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但是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你这丰盛的慈爱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 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活在你的面光之中。只要我们还活着，恩典的大门向我们就是敞开的。主，求你吸引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你，使我们能够进入你圣约的殿堂，进入你生命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你一生一世做我们个人的归属，做我们家庭的归属，因为你是上帝。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